何以故？是菩萨摩萨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有一切法无著无起相。前边说是菩萨修戒波罗蜜呀，持戒的时候不堕诸烦恼中，前面这一段都是指烦恼哈，不堕诸烦恼中。什么原因呢？能有这种功夫啊，使令心清净呢？啊，何以故？什么缘故？菩萨的心能够达到这么清净的境界呢？啊，这是问，下面加以解释。说是菩萨摩萨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著无起相。因为观一切法空的关系，观一切法空，那么心里就没有因住持了，就不堕诸烦恼缠了。我们凡夫的境界呢，心有所得，就是有这一切法啊，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舌声香味触法，有眼识耳识乃至意识，有这一切法。我们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那么就在这上起分别呢，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如意的，这是不如意的。于是乎啊，就有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都起来了。现在这位菩萨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著无起相，这样的观察呢，就没有升起烦恼的条件了，所以他心清净。所以这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本经前后文有提到，这个空这个字啊，必诸法毕竟空，也名之为清净啊。龙树菩萨解释，空为什么名为清净呢？因为你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就没有烦恼的升起，所以心里面就清净了，所以空也名为清净。现在这里呢，就用空来解释啊，菩萨的呀、啊，修学戒波罗蜜的时候，为什么他内心清净呢？就是因为观一切法自相空的关系，他修空观。修空观的时候，所以心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未出法生心，心不住一切法，不受一切法，得无生法眼，所以他就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说起来是很容易，你要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没有所缘境做你内心的分别处啊，心就没有所分别了，所以当然没有分别就没有一切烦恼了。但这件事啊，这个在欲切师地论上的解释呢，是有的人呢、啊，有的佛教徒啊，他有可能是这样，他很容易的就这样观。这样修止修观就成功了，但是有的佛教徒办不到。你虽然从文字上啊，观一切法自性空啊，自相空的道理可以能够解释过去，但是你要修止观修不来，这因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要有一个千方便啊，要修千方便。这个千方便你做好了，然后再观一切法真相空 就可以了，所以要有个千方便的。这样说呢，我们佛教徒啊，当然有的人是说，你叫我修四念处，我修不来啊。这件事佛菩萨也是知道的，所以给你一个千方便啊。你这个千方便要是能做来的话呢，修四念处就修来了，观一切法空，这就是四念处嘛，好，就能修得来。说我修千方便我也修不来，那没办法了，那只好念阿弥陀佛了。好，说念阿弥陀佛也不能念，那怎么办呢？我看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要念佛能念，照理其实念佛能念，我因为修四念处也能念。好，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能打妄想你就能修止观，因为修止观和打妄想道理是一样的， 你坐这里打妄想的时候，你修止观也和那一样嘛，也就是在那有，不过内容是清净的，修止观的内容是清净的啊。我们那打妄想呢，可能里边也有清净，也有无言，那就是自由的境界。再就是问什么问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肯不肯的问题。我不愿意做这件事，那怎么办呢？就是无可奈何了。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啊，这个菩萨成就是方便利故，增益善根，增益善根故，行十罗波罗蜜净佛国土啊。这个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有这样的方便力，现在啊修施罗波罗蜜也要成就这样的方便力，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啊，就是观这个界是因缘生法，它也是自相空啊，其他的都是一样，和布施波罗蜜是一样啊。成就是方便力，这个方便这句话呢，就是昨天我们讲过，就是方法，就是有一个方法啊，或者说这是智慧也可以，就是你成就了，这就是智慧的力量啊。这个方便这个地方呢，我讲一个故事啊，讲故事听一下。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乾隆年间，清朝啊，中国的清朝乾隆年间啊，可能这件故事是在出现在广东啊，一个也是有点名气的一个学者叫徐文长，这个人大家是可能是也是会画也会写文章的这一个人。他可能不信佛啊，他母亲信佛，他母亲信佛是、他母亲信佛当然就是常常念佛啊，而且是出生念佛，但是这个徐文长啊，可能这个写文章的地方和他母亲念佛的地方不是很远，可能距离很近。他母亲在那念阿弥陀佛出生念，他在那写文章啊，就有一点干扰。那干扰，但是他不说你，我妈妈你不要念佛了，他不肯这么说。那么他怎么办法呢？他不一会儿他就叫妈妈，招呼一声。他母亲一听那儿叫他叫妈妈，他就注意一下。看他儿也没再说什么，他继续念，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隔一会儿，他儿又招呼一声，又说妈。过了一会儿又招呼，过了一会儿又招呼。他母亲心情有点不高兴了啊，说你招呼我干什么？怎么是一直招呼我做什么？打我闲岔念。那么这徐文长说呀，说我才招呼妈才几声，还没有超过十声，你念阿弥陀佛一声一声念这么多，阿弥陀佛会欢喜吗？这一下子一说呢，他母亲就不出声念了，也可能是默念，也可能是不念，那就没这篇文章上没说这件事。这个这一段话呢，这就是个方便哈。他不让他母亲不要念佛，或者你不要出声念，他不说，偏用这么一个方便叫他母亲不念佛，这就是方便啊。昨天我们讲那个周瑜啊，写了一封信，那就是那么一个方便，用那么方便呢、啊、来愚弄曹操啊，把蔡瑁庄严杀掉了，这是方便啊，就是没有办法里面想出个办法来，自己叫做方便。这个徐文长这个人呢、啊、 的确是有一点智慧的啊。他还有一个方便，我们也说一说啊。这个有一个当铺啊，当铺里边也有这个办事的职员嘛哈。这一天呢，有人拿来一块玉石，就是当了50两银子。这个老板就去检查这件事，一看这块石头啊，当50两银子太贵了，价钱给的太多了，好，那么我们是赔本了，这个生意就是赔本了。这个老板当然他是有这种知识嘛，哈，他就说出这个石头啊不值这么多钱。这个职员一听老板说，感觉有道理，这个石头不值这么多钱。说现在这件事已经这样做了，怎么办呢？所以想一想怎么办法。后来职员对老板说，有办法，如此一说，那么这个老板说好。这个职员就去见这个徐文长，对徐文长就说明这件事，说怎么办法能把这件事婉转回来呢？徐文长想了一下，如此就会得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职员回来了，就把这个徐文长说的这段话报告了这个老板，老板笑了一笑。那么没有过多少天吧，他就请客，请了这个地区很多的有名的人啊，这些好朋友来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这老板就拿出来一块石头，拿出一块玉，对这个朋友说，说我最近呢是得到了一个宝，哈哈，得到了一个宝啊，啊，很便宜的就是在我们这当在我们这里了，说我们呢看看呢，你这个宝给我看，说好，就拿出来，一下子就摔在地下了，摔碎了，这一下子、就是、哎呀，这块宝摔碎了，真是可惜呀、啊。那么这件事就这样就结束了。过了多少天呢，就是那个拿这个玉来当钱的那个人就来了，他听人家说了，说这块石头摔碎了，那他要用钱来赎回来的时候，你说这就是他要赚钱了哈。然后这老板一来赎的时候，把原来那个玉拿出来了，就给他拿去了。这是一个，我看这个徐文长就是用这么一个方便呢，就把这件事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摔碎了的那个石头是个普通的石头，不过用这个方便呢，把那个人引诱回来了，果然是有效哈。他就是没有赔本哈，可能还赚几个钱了。这叫做方便力啊。用这个方便呢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里也是用这个词啊，方便力，就是实在就是智慧力。什么智慧力呢？观一切法自性空，无生无定相，无住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住无起相，这就是方便力。这是智慧的力量。这种智慧的力量啊，大家应该是闻思修，通过三个阶段来成就这件事的，就是我们初开始从文字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啊，要拿出来时间在寂静处专精思维，然后再修止观，这样子呢，这观一切法自相空的智慧才逐渐的增长广大，才有力量调伏内心的一切烦恼，使令内心清净，才能这样子的。所以要成菩萨成就四方便利，故这就是由文字修的过程啊，成就了这样的大智慧啊，是这样意思。我们如果是只是从文字上的学习呀、啊，而不能专精思维呀、啊，这个地方就假名为方便利。它不能够令你内心清净，这闻所成慧没这个力量啊！所以说，你这个人出家这么多年，你学习这么多的佛法，你还有烦恼吗？是的，因为你没能有专精思维和修止观的力量啊，内心里面就是有烦恼。 你用这个经论的这个的，我天天读一读不行，力量不够。所以这上面说菩萨成就是方便便利故，这个成就啊是因果，经过闻思修三个阶段才能算是成就。但是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圣人，也同于凡夫，也同于圣人。但是这个凡夫的时候虽然是凡夫，可 和一般人可不同了，他心清净，正依善根。这个正依善根是什么？ 我那天讲过，就是圣意的善根，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啊，这是圣意善。这个圣意善呢不断地增长啊，从闻所成慧到啊思所成慧，就是又增长了一大部分。由思所成慧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又增长了一大部分。这个时候呢能调伏烦恼。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不同呢，就是到可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贪心。这个愤怒的境界来了的时候，他不愤怒。他心能够啊用这观一切法空的智慧的把这件境界都融化了。所以他爱的时候他不爱，嗔的时候也不嗔啊，就坚定的时候破戒的时候嗔恚懈怠滥意愚痴都没有，乃至高慢的境界都没有，他常能够做如是观啊。所以增依善根，增长善根。增长善根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啊达到了这个程度，一直的向前进而不向后退，这叫做增益善根。要是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啊就是永久也不会退下来的，永久也不退失，那就是到了不退转于五八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了，叫增益善根。是这个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烦恼大啊，我们的烦恼很重，贪心也很大，嗔心也很大，脾气很大，这是因为久远以来不断的熏习，所以我们就是烦恼很大啊，贪心很大。现在观一切法自相空的这种智慧啊，这位菩萨呢他也是白天也修，也用功修行，夜间也用功修行啊，早晨起来就用功修行啊，午前也修行，午后也修行，晚间也还是修行啊，昼夜六时少少的有的睡眠啊，其他的时间不断的这样休息啊，休息一年，休息两年，休息三年，休息四年，休息十年，休息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常常这样休息呢，所以也是增益善根，这个力量非常的大。那么这当然就是得无生法眼以后，他就是成就了这样的方便利故，增益善根啊。增益善根故，行思罗波罗蜜啊。这个他的善根不断的增长，有大力量，用这个力量啊来持戒啊，修行这个思罗波罗蜜。所以他当然呢，持戒时不堕淫怒池中，以不堕诸烦恼缠缚，好，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好，这个地方前面观一切法空那一段文是观是空，好，这个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是有，就是由大慈悲心呢来做的，来成就这件事啊。持戒不受世间果报，这和前面那个不使贪行贪得波罗蜜，是他的目的不是爱着世间的果报，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是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啊，持戒也能净佛国度成就众生，能救护度化一切众生的啊。为了这样，为了这个原因，行思罗波罗蜜。好，他能修行这个思罗波罗蜜。好，这个 再说一个，说一个这个菩萨这种啊，这个道力的境界啊。在经上说到一位菩萨做国王，做国王的时候，就是很久远以前，就是释迦佛以前啊，释迦佛没有成佛以前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国王。做国王的时候啊，是这个时候国王的名字叫做一切施，就是所有的财富都能够布施给众生，叫一切施，一切施王。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贫穷的人，是个婆罗门的种姓的人。他这个时候家里面贫穷的情形呢，就是他的父亲死掉了，只有他母亲还有他姐姐和弟弟，加上他自己，这四个人的生活困难呐、啊，就是每一天吃饭都有问题。有问题，他的母亲呢对他的儿子说呀，说是你父亲要在的时候呢，可能去到国王那去，就是向着一切施王向他祈求，就能得到一些财富啊，解决生活的问题。今天你父亲不在了，你也可以嘛，你也可以到国王那去求去嘛。他这儿子说呀，我现在年纪轻啊，我应该读书，等我的知识有多少知识了，我再去求。就是你去这样子，你要去读书，我们生活怎么办呢？说不要紧，我向我的认识的人去借，借点啊，借点钱来。于是他就到一个认识家的人呢去借钱，借来一个金钱，哈、啊。一个金钱呢就够他们家里面一年的生活了。那么他就出去读书，到了一年的时候就回来了。回来了，他母亲说，那么你现在读书好了，读了一年，你可以去到这一切师王那里去向他求去吧。是不能，我今天我读一年书啊还不够，我再读一年。所以读一年，我们现在生活有问题，不要，我再去借钱。那么他又到以前借的那个朋友家又去借，那个朋友说，你从我借了一个金钱你没还我，现在还要借钱，借钱我们不能口头说不算，要写个字据，写个合同的，就是把你母亲你姐姐你弟弟加上你本人都写在这个契里面，如果你不还我钱呢，你们这几个人都给我做奴婢，做奴隶。说好，这是同意了，就写了这个合同了。合同完了呢，就把这个合同单一人一份，哈，他自己这一份嘛交他母亲，他又去读书，读了一年就回来了，对他母亲说，他母亲说是你现在读的，说现在可以将就，我可以到一切施王那去向他求。那就那么呢，那好，他就走了。走在路上呢，就遇见那个债主了。债主说是、啊、你说是借我这个时间到了，钱没有还，是不可以。那好，我们照这个写的合约书照办，把你们几个人都给我做奴隶。那么这个小孩说呀，我给你做奴隶呀。是可以的，我原来是这么写的嘛，但是我给你做了奴隶，我也没有办法还你钱，不如你不要啊，叫我做奴隶，我现在到一切施王那里去向他去借贷，向他去也求的财富，如果同意了我可以还你钱嘛。这个债主想了一下也有道理，那好，就放他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说这个一切施王这个时候他临和他为邻的这个国家这个国王啊，就是调动军队啊，来侵略他的国家，大军就开过来了， 还有了很快的，那么这个中央政府国王就知道了啊，知道了他就对他的臣就发表了，说是这件事他们的军队过来呀、啊，来侵略我们呢、啊。我想了一想，想了再想啊，我想这件事我们不要抵抗啊，我们不抵抗。这个他又临这个国王又来了，你们照样啊，就是为他服务，听他的命令，治理这国家就好了嘛。我们不要打仗，嗯，我们不需要准备，就这样好了。那么在这个臣下一听，那好，不准备就不准备。那么过了多久吧，敌国的军队就接近了都城了啊。大家的他的臣又来报告这件事。这个王说，我们照以前的决定，我这里这个王的这个印哈、啊、这个也交给你哈、啊、他这个敌国的这个王来，你就交给他，我现在就走哈、啊、他就换成了老百姓的衣服，他一个人就走了。走了500里路这么远矣的时候啊，现在看见前面来了一个年轻人，心里想，这个年轻人可能和我有所求啊，心里这么想。等他走到一块就站下来了，那这个退位的国王就对那个这个伊阙斯王就对那个年轻人说，是，他说你到哪里去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年轻人说，我要去拜见伊阙斯王，我家里边呢，我的母亲、姐姐、弟弟，都为人家做奴婢，欠一债还不起啊，为人做奴婢了啊！我希望啊，一切狮王能够同情我，给我多少财富，我还债啊，是这个意思。这个王说，我就是一切狮王啊，这是什么？一切狮王怎么你单独一个人，你都没有部下随着你呢？说我已经退位了啊，我的国家被敌国王都占领了啊，我今天就是变成一个一普通人了。他一说呢，这个婆罗门子就倒下了，就闷绝了，就是心里面痛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一切狮王就把他拉起来，说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还有办法能得到钱。说什么办法呢？说现在这个国王啊，这个敌国的国王啊，想要我的头啊，谁要能拿到我的头给他，他会给你有重赏，所以你不妨把我的头割断了，你把头给他嘛，你就得到钱了嘛。这婆罗门子说不可以啊，所以说我对这个一切狮王很恭敬，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不能这样的。那么这个一切狮王说，那这样说，你把我的耳朵割下来，把我的鼻子割下来，这样子给他也能得到多少钱。这个婆罗门子说，这样也不能做，不能这样做，说你要这样不做呢，这样子还有个办法，我们一同啊到都城去啊，附近的时候再把我绑起来，然后去见国王，你见到这国王他也会得到重伤的。那么这婆罗门子说，要这样子也可以哈。那么这两个人就一同走了。到了都城的附近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市民呢都看见这国王，都认识这国王，一看见国王，对着国王都跪下了，大家都哭起来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子也就是按照原来的妖定，就把国王绑起来，就是到了皇宫那里去了。当然有守门人就是报告了这个国王啊。国王说，哎好，赶快叫他把他抓住送来。到了这两个人到到这个敌国这个国王这里来的时候啊，有这个敌国国王的部下，也有原来一些狮王的这些部下，一看见这个国王来，大家都跪下来，就大家都哭。那么敌国王就问说，你们哭什么呢？说是啊，这个最初的时候啊，我们也有军队嘛，但是我们的国王主张不抵抗，就是跟这国家让给你。现在他为了同情这个婆罗门子家里面的贫穷啊，他愿意这样做啊，希望在你那得到的财富来满足这个婆罗门子的愿望啊。 是他这样的慈悲啊，使令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所以要哭。那么这敌国王说是，就问这个婆罗门子究竟怎么回事，婆罗门子也如此如此的一报告，敌国王也向他跪下来也在哭。然后这个王说啊，我原来在我的国家的时候啊，听到很多人赞叹你的功德，今天我见面感觉到功德啊，比以前听说的还殊胜啊，说这样好了，这个国家我还给你啊，你继续做国王，那我撤退。这个经上说到这个一切狮王啊，梵语叫沙哈沙和达瓦啊，我们在思维这件事，这国王能这样做法，他为什么能这样放得下呢？我想他就是因为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呢、啊。他因为这修过这样的修行，有这样的修行啊，所以他能提得起，也能放得下。所以他能够容忍这么多人所不能忍的事情，也能感动了敌人呢，又还给他自己的这个国土，继续的请他做王。其中我忘了一句话呢，这个婆罗门子啊会相面，他看见这一切狮王啊还能得到王位，能恢复过来，他也这么一点。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这样的境界。当然这种问这个我们再明白一点说呢，这个菩萨行菩萨道做国王的时候不抵抗，为了我一个人做王，发动军队和敌国作战，要死了多少人？不应该这样子。就是我个人退让好了，不要去杀害生命，使你和平的有个和平的转变。我想这件事，虽然说是啊，这只是这么说这件事哈，实在也就是佛教的思想，佛教思想不主张战。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家密子叫非战，就是不主张作战。我想佛家也是这样，是不主张作战。但是这个自己的王位呀，能肯这样放下那么容易吗？啊，我们不是做王的呀，小小有点成就，你要吃点亏，你肯吗？你肯让啊？你肯容忍这件事吧？何况是说王位有那么多的财富。他也能完全放下，那么容易放下呀、啊？也是因为呀、啊，有这个方便力的关系，有这样的方便力，所以他都能放得下。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所以现在这上面说，我们这一段文说是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你要是供养佛多。啊，种善根多啊，你还是不容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什么？没有方便力啊，要有方便力，这件事就容易做成功。所以我们的佛今天的佛教徒的情形呢，哎，我们说你叫我断烦恼，这是不容易，叫我放下也不容易。实在来说呢，就是要有这个方便力，这件事也不难。也是观一切法空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你常常做如是观的时候，就能放得下。放得下，并没有吃亏。嗯，你像姜太这一切事吧，又能恢复王位，又能恢复王位的。我们呢？这个世界上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做国王呢？就是他这个修学这个善法功德多了啊，他就是做王位，能做王。但是这种善法呢，都是用有所得的心， 恶所的心就叫善法的。菩萨能够无恶无恶所，用一切法空的智慧，用大悲心呢做诸功德，不是凡夫的有执着的心做的功德所能比。所以凡夫啊，用有勤劳勤劳菩萨的国土，想要战胜菩萨是不可能的事情。菩萨那种大威德大福的境界，只是暂时的退让而已，就是用了大悲心不作战嘛，不伤害人命的意思。凡夫的那一点功德不可以去侵略菩萨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菩萨退让，而实在来说，这是菩萨的一种方便力，而实在菩萨是并没有吃亏的呀，并没有吃亏这件事。所以我们佛教徒啊，这个应该是修销这个般若波，学习这个般若法门，观一切法空，无恶无恶所，把这个方便力成就，用这样的方便力修六波罗蜜，你想做个王，你就能做个王。好，做天王，你想要做天王也能做天王，就是你想要做的事都能成就。和凡夫不同，凡夫做的事情，这个正义善根实在就有这个意思。凡夫做的事情，因为你有执着心呢，你就是那么点福利成就这个境界，这个福德完了的时候就结束了。而菩萨用这个无所得的智慧所修销的功德是无穷无尽的，是随意自在的。所以这个方便力啊，我们佛教徒应该努力地去学习这件事啊。所以说刚才说过，说我办不到，他有个千方便，千方便应该是容易办的，顶多就是时间上的问题，有的人时间短就把千方便做好了，我们时间长一点也应该做好了。千方便做好了以后，再观一切法自相空，这件事很容易的，很容易就做来了，就能观上来的。所以这个般若法门呢，是在佛教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本经上呢也提到，就是空无愿无相，就三三昧，三三昧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一切佛都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有持般若波罗蜜而得成佛的，没有例外的事情。所以这上面说，一事方便力可以得一切种子的。此界不受世间果报，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斯罗波罗蜜。好，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从中发意，行禅提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方便力成就故，行见地道，思维道。前面是檀波罗蜜、斯罗波罗蜜讲完了，好，这两波罗蜜的方便力是这样。这是第三段呢，行禅提波罗蜜。禅提翻到中国话就是忍辱，啊，忍受人家的羞辱。好，这个忍辱这件事是怎么个意思呢？是就是心不动的意思。有这个苦恼的境界啊，人家来回辱我，我心里面不动嗔心，心不动，只是叫做忍辱。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问题就要解决呢，菩萨就是用他的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和慈悲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烦恼来解决问题。我们凡夫就是有了不平的事情啊，有了问题说要怎么解决呢？用贪心解决问题，用嗔心去解决问题，用愚痴心、高慢心，用烦恼来解决问题。用烦恼是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制造问题的，就是苦恼上加上苦恼， 暂时啊，这个也有点权力，他能这件事就这样做了，但是后患无穷，会有这个问题。菩萨摩诃萨他学习这个方便力的时候，他不用烦恼，他用智慧和慈悲心呢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过失，没有后患，而且彼此都有利益的。当然这个不用烦恼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个问题。我有烦恼，我怎么能不用烦恼呢？那就是你要观一切法空啊，如实相，您这样子你就把烦恼消除了。所以境界怎么样有的变化的时候，心里面不动，心里面都不动的。所以这个内心里有烦恼啊，这是一个大患之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啊，我们的清净心也出现了，大悲心也容易出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为什么样人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是有大悲心，但是没有智慧的菩萨，只是有大悲心，但是没有智慧。这样的菩萨需要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说我不学习，我有大悲心就好了嘛？你这大悲心靠不住，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啊，你的大悲心不能出现了，大悲心会隐没了，就是嗔心来了。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啊，嗔心来了；可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贪心来了。你的大悲心不隐没了。要是你有金刚般若的时候啊，不管什么境界出现的时候，大悲心不隐没不失掉，你还能继续地行菩萨道。所以这金刚般若是成就大悲心的。这金刚的意思就是一个坚固的意思，无论什么境界出现呢，你不能破坏我的智慧，我的智慧不受影响，所以就是坚固的意思。现在这里面是禅提波罗蜜呢，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遇见了种种的苦恼的事情，他心里面不介意，他的菩萨道继续的推行，而不会退下来的。这都是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有般若波罗蜜使令我的心里面不动，能继续的保持内心的清净。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这般若波罗蜜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自己用功修行，般若波罗蜜能使令我心清净，能断惑证真。修行菩萨道广度众生的时候呢，有金刚般若波罗蜜能排除一切困难，这个菩萨道能够成功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对自利利他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功德，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我们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般若波罗蜜也有作用。般若波罗蜜能令你一心不乱，能令你心不颠倒，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心里面就算是有病苦，心里面也不在乎，心里面不颠倒，心里面还是正见分明的愿生阿弥陀佛国，那么也很容易就去了。如果说是我能念阿弥陀佛，你没能达到一心不乱，你要没有般若波罗蜜，你很难心不颠倒的，很难的。所以这个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呢，其他的都不要学，就专心的念阿弥陀佛。但有的人没有学习佛法的条件，那只好不学了啊，那就是这样子了。要是你能有学习的条件呢，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帮助你一心不乱，帮助你心不颠倒，你往生阿弥陀佛也比较容易。这个般若法门呢，是一切法门都需要它的，不是说是啊有冲突。我念阿弥陀佛去学习般若波罗蜜，对我有妨碍，不是的。